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我今天出门之前呢，做了很多事情。还记得大概几个月前吧，我家的狗狗离开了啊，那当然就很伤心啊，很难过啊。然后很快的一个问题出现，就是要不要再养一只狗啊？很多人也问我，我自己也想过。那其实真的养狗啊，或者是任何的宠物，是一个我觉得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决定啊，好，因为它要付出很多。有的时候因为一时的冲动买了之后呢，可能之后会要有很多要处理的事情是以前没想过的。那当然对狗我是熟悉的，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也知道养狗的一些要花费的时间啊、心力啊、资源啊这些，所以就暂时的不太敢去想这件事情。反正结果后来因缘机会呢，我把中间全部快转过去，就是我现在养了一只鸟，养了一只鹦鹉，之前也没有做过太多的功课。哇，结果养了之后发现要做好多的功课，然后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动物，要重新的来学习。但是这也让我想到我们这个心理不用学的这个主题啊，其实只要是活着万物，我觉得有生命的，你说植物哈，我可能觉得感觉比我们稍微远一点，我们就说动物或者是人，其实都有一些心理学相关的共通性。所以之前呢，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的动物被训练出来做任务，包括了海豚啊、狗，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搜救狗啊，好，这些导盲犬啊，这些动物的训练，它的基础也都是基本上来讲就是心理学的制约的这个基础来做训练的。这个又让我好像打回了最原始要学习如何跟另外一个生物沟通互动共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很有趣啊，也让我想到很多事情。那其实这个鸟呢，我以前比较少接触过，所以后来的学习当中跟很多前辈的教导呢，就是说它其实它不是个 predator， 它不是一个侵略性的一个动物，它不会去吃别人的，或者是去攻击别人，当然老鹰除外哈。我现在讲的是那种鸟，其实我现在不敢多讲，因为对鸟类禽类不是很理解，这个分类不是很了解啊。那我就讲说是我们家那只鹦鹉好了。所以那样子的种类呢，常常可能就是被人家攻击的对象，所以天性上面呢就是非常胆小，发现它对声音也非常的敏感，就是有很大声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它就会被吓到。我也觉得我们人类，哎呀，怎么说呢，你说养鸟，鸟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户外自由自在的飞翔的，我们把它关在个笼子里哈，这个也不去说它。我买来之后发现，就想说它到底生下来之后有没有出过笼子，大概是没有。会不会飞啊？那我后来怀疑它会不会飞，我又学到了一个东西叫做 clip their wings。 那一开始学到这个讲说 the wings are clipped， 中文是说剪翅，那好可怕啊，就把它翅膀剪掉了吗？那后来才学习到好像不是这样子，是说怕鸟飞走，所以呢特别是宠物鸟，那个鸟的羽毛要分好几层，那如果你把最底层的剪掉它就不会飞了，那有些人会做这样的处理。所以我在想说这鸟是不是被这样处理过了，但是好在它是会长回来的，只不过是要蛮久一段时间。所以我慢慢慢慢跟它熟悉之后呢，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他天生上面的那个害怕的感觉。你不要所谓你哈，其实是说我了哈，我在学习不要把我的想法加诸在他的身上，说我是善意啊，我是为你的啊，对不对？那我是希望能够跟你亲近的啊，所以你就想要让他马上就站你手上啊，去抓他啊之类的事情，他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害怕。那所以跟这个动物的这个相处就让我想到跟人的相处，特别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强势的那一方，好，在 刚刚开始认识熟悉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比较强势的那一方可以学习的是让另外一方用他们的步骤来熟悉环境，来认识你，而不是让我们的热情去吓到对方。好，所以我就学习到笼子的门打开啊，那我就在附近啊，那他熟悉要很久欸。好，任何一个他没看过的东西他都很害怕，到很久很久之后才会去探头探脑的去摸索，然后他会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也不，我也不能太兴奋，好，就好，就要压抑着，然后呢就是在旁边让他熟悉，然后等待。我也注意到天性的那个害怕哈，如果我用手去手这个动作，有指头去碰到他的旁边，他都会非常的惊恐，要叫很大声。好，但是如果我用我的鼻子好去碰他的时候，你怎么碰他都不会怕。好，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evolution， 是演化过来呢，他们天生就会有某些的反应，就是要去了解他就是了。那所以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我说我今天早上这个做了很多事，除了这个跟鸟互动之外也跟人互动。早上的时候呢，我是在跟一对夫妻，那这个呢也是跟鸟有关哦。我其实是想到的是说我们怎么跟人彼此的共处跟互动，那我们的行为，唉，我们的行为哈，到底通常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做某件事情来促使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我很想要去跟这个鸟亲近，所以我就主动的去抓它，还是因为我们怕。那反过来讲，这个鸟被我主动去接近的时候，它会有逃跑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因为害怕，所以我的行为是因为想要，好，那它的行为是因为害怕。这就让我想到，我想要请问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诸多行为，它背后的动机是来自于你想要去做这件事，还是来自于你害怕不做会怎么样？说到早上的这对夫妻呢，其实都是小事了哈，所以他们今天来讲的也是一件小事，就是夫妻在开车，那这个先生呢，开车开开这个。上手讲到 GPS 乱带我哈，但是这个也是就是迷路了哈，这个GPS 也不灵光了，就恼怒嘛哈，然后也着急，所以呢就想说，那下个红绿灯是不是要左转？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左转啊？然后这个太太呢就默不作声，就这样子的持续了好一阵子，好好几个转弯，好几个决定。这个先生就一直讲说，那到底要该前进多久嘞？到底应该怎么做？要不要上这个高速嘞？要不要转这个高架嘞？哎，这个太太就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这个先生很恼怒的把这件事情带到诊间来讲的原因是说，你难道就不能帮个忙吗？这个情境显然是我很需要帮忙的嘛。我们结婚这么久了哈，这些很多事情其他都不要讲，这个情境来讲，是不是我很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好歹出个声嘛？你好歹出个声，或者安慰一下说不要着急，好，我们现在时间还来得及，或者路边停一停。你在那边一个声音都不出，那跟我一个人在开车有什么两样？这个先生讲到这边还好没有再讲下去，因为我脑补哈，我就会脑筋想，他讲到这句话说跟我一个人开车有什么不一样，下一句很可能就接着，那我要你来干嘛？那就很伤人了。还好他没有讲到这下一句。那当然这个是先生的角度，这对夫妻也不是新婚呐，好，也是结婚了好几年了。那这个太太的角度是什么呢？她说啊，我从过去到现在的经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讲什么都不对，我讲什么你都会更恼怒，我曾经讲那些东西我都试过，发现最好的就是我不讲话，因为我一讲话就会让情况更糟，只会激怒你，让你更烦躁。讲到这边，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是，这位太太所做的决定，她要讲什么有帮助的话，还是她要三缄其口，这是个选项。她在两者当中选择了不说话，因为之前讲话都有不好的后果。这是我之前讲到的制约。好，那制约讲很直接的，其实的一种方式就是后果决定行为啦。好，那这个是制约的一种，可以理解吗？好，可以理解他这个太太有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位先生回应了，他说，我们认识了这么久，相处了这么久，结婚了这么多年，你所学到最好的选择是不说话哦。你没有学到可以讲到鼓励我、安慰我、让我平静下来的话哦。听众朋友，你觉得这先生讲的也没错吧？所以我今天邀请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思考的这个议题，就是动机。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爱而去做，还是因为我们怕而去做？好，所以这个太太当然是因为怕，怕她讲错话后果会不好。但是如果她之前的经验是发现，诶，她讲了某些话，先生就很受用，就能够把她安抚下来，平静下来，然后继续去做她要做的事情，那她下一次去做的时候，就是因为正向的东西去做的，因为这个做了有好的后果。我就会问他这个太太是说，那你有没有考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找到一样或者是两样可以用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帮助缓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做了很多的讨论，那但是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想的是，在不只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做的大小的决定，今天你决定要去这个学校，或者是要你的孩子去选择某一种的 major， 好，他的主修是什么，或者决定要不要换工作，或者决定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决定什么时候退休，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大小的决策，我们平常可能很少去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呢，也许可以在我们练习的时间当中，在一周当中，行有余力的时候，选一个嘛，因为我们一天当中要做好多的决定哦。随便讲，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还花了一些时间，还麻烦恒毅帮我一起思考，就是说我想要邀请一个来宾，那他人在美国，我们怎么样连线比较好？那我要去做这样子，我想去做这样子事情的时候，就是想嘛，这个是我想要尝试的东西，让我觉得可能会开心、快乐、满足的事情。可是还有代价啊，花很多时间啊，然后也要邀请对方啊，然后对方也要做相同的准备啊。好，如果他们也是没有经验的，那大家花的时间就更多了。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Because I want to， 我想要。那这个当中就算是再麻烦，我都会觉得蛮愉悦，也觉得很值得。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讲，你现在没工作了，你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录这个 podcast， 好，然后呢如果你不录，我的这个饭钱没有了，我的房租钱也没有了，所以我一定得要去这样做。那我在做这个的时候，老板要求我一定在下个月要邀请一个国外的来宾来上线，一样的行为，那个行为本身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精力。但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是后者，我会觉得很哀怨，觉得蛮痛苦的。好，虽然这整个过程不见得是很困难，但是有点繁琐，要花时间，然后要跟人联络，还要看人脸色，对不对？搞不好对方不乐意的时候，你还要说服他。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我自己想要完成的， 对方给我脸色的时候，我可能还不厌其烦的说服他，好，然后呢还把这个当成一个大家互相沟通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生活当中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做的事情，如果你一天，好，我们就讲百分比来讲，如果自己的感觉啦，你不用每个去记，自己的感觉来讲，或者另外一个方式是你可以问你周围的人，有的时候他们是明镜，比我们还看得清我们现在的状态。所以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考虑去问一下你周围亲近的人，就说你觉得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所做的许多事情，主要是因为你爱做，还是因为你怕不做会有什么后果而去做的呢？所以我们稍微来想一下，如果我们一天当中超过一半的时间所做的事情都是怕这怕那的，也不是没有，我有碰过人，不是我的病人哦，我的朋友，在我的眼中，他一辈子做的90%的事情都是怕这怕那。小时候怕爸妈生气，结婚了怕配偶失望，生了孩子怕小孩不好，一辈子都是在这个阴，我会讲是阴影啦，因为害怕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啦。那以动机来讲呢，害怕的动机它的程度不见得比爱来的小哦。好，有的时候害怕的动机反而那个爆冲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要活命嘛，因为害怕会去做出很多很多平常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它的动力跟它的程度不见得比较小，但是那个感受不好。所以如果因为我想要做，我爱做去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整个过程会让人觉得有正向的感受在里面。那这个差别其实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也会清楚的反映出来。最近的研究呢也有显示，大家都知道压力，心理压力对人的身体在某些这个情境底下，长期的暴露在心理压力底下会有不好的影响。但是也有研究显示，这个其实取决于那个压力对你来讲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你说压力怎么会有正向的？当然有啊，我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做一个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的时候，可是我很想做，就是我讲的这个动机。好，如果我是被爱，被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往前拉着走，而不是被惧怕恐惧在后面推着我走的时候，研究显示这个压力对我们身体负面的影响呢就降低了许多，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就不存在了。所以过程是很重要的，行为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我们都可以客观描述的。好，今天我要做什么，好，那但是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它对我们的影响也蛮大的。那刚刚讲到这边，恒毅就问我说，诶，有没有情况是没有动机没有动力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常常听到这样的现象跟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说 that's a good question， 我刚刚讲这些都没有想到，有时候啊会有很难 relate 的这个 issue。我之前我忘记有没有提到过，说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很有钱嘛，那就是说他爸妈都跟他讲了怎么样子的吃喝玩乐，这个挥霍三代都用不完，然后他就没有动力了，他就每天都不知道他要干嘛，然后人生很无味，觉得很 depressed 这样子。这个我在认知上可以理解他的现象，可是我的心里面就很想讲说给我，因为如果有这些我都不知道要去做多少事，想要去做多少事情，想要去尝试多少事情，如果我有无限的资源的话，哇，有好多事我好想去试试看哦。所以我比较难 relate， 知道说哇，东西多到资源多到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显然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些人会面对到的情形哈。但是我刚想了一下，那如果完全没有动机没有动力就不会有行为，因为在心理学上来讲，行为背后是有动机，那个 motivation， 那动机它是一种 energy， 那如果今天你的 energy 已经被 deplete 到了一个程度是动不了， 就是没有行为出现。那到了极端就是 depression 啊， depression 这个忧郁症的其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没有动力，然后每天都不想动，甚至到后来都不想下床，那那个是生病的状态。那一般健康的人要找到他的 motivation， 就知道有什么样子的诱因，什么样子的因素可以让他想要行动。我之前在这个教领导力的课程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你是否能了解你所要带领的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吗？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是没钱大家都该去做的使命，你有使命感，可是你下面的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份工作，工作是什么？是有钱可以付房租就可以去做的事情，这个认知就差得非常的大。好，所以我觉得啦，好，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人都会有行为，我们讲到最基础的行为，要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东西，你没有就会死了，你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空气，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渐渐的造成很强烈的动机去寻求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你很饿了，你就要找东西吃，就会有觅食的行为。好，所以这个是很基础的这个层面。那回到了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呢，想到了我的这个家里的新成员，这只鹦鹉，我也这个不是说要分析它的动机哈，但是从跟它的互动看到了很基础的恐惧，看到了很基础的想要寻求陪伴啊，因为当我学习尊重跟让这个新成员啊，让这只鹦鹉用他的时间，用他的速度来熟悉环境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坐在那边，他就会飞到我的肩膀上来，好，不是因为我去抓他，那他这个时候的飞来 I would like to think，好，我觉得应该是他是因为他想要，不是因为他害怕。所以在想到今天早上的这一对夫妻在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我愿意去冒这个风险来尝试不同的互动模式，不同的讲话方式，来让我们的这个相处呢能够达到更好的境界。还是我就守住现在，不更坏就好了，不更恶劣就好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选择。但是提醒大家，每一个选择都有后果，当我们想好了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的时候，我们就放心去做。那这个因为爱还是因为怕，没有对错好坏，只有是否适合你的性格跟当下的情境，如此而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